第一处，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14节，就先读这一节。马太福音24章的14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这是主耶稣说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个万民原文的意思是所有的人都要听到福音，这是神要做的一个工作，所有的人都会听到福音，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现在末期还没有到啊，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第二处就请我们来读罗马书，11章25节读到26节。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这里是说到这是保罗的看见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外邦人的得救数目填满。现在外邦人的数目得救的数目还没有填满，所以福音还在传，要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那个时候全家得救就是剩下在地上还活的以色列人，不是已经死去的以色列人，好不好？哎，他们还会得救。所以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奥秘，保罗讲就是现在福音没有在以色列人那里传，而是在外邦传，好不好？在别的国家传，所有外邦人。因为最近我们不是在交通吗，有3个生命册吗，一个是以色列人的生命册，一个是基督徒的生命册，还有一个是非以色列人非基督徒的生命册。那么福音现在要在外邦，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也就是外邦人信主了，外邦人的基督徒都满了数目了，好不好？然后以色列剩下的人才会得救。而因此今天神会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我们基督徒来为他传福音。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使徒行传》18章。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11节。使徒行传18章第一节要读到11节。
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亲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同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好，这是在哥林多，哥林多是外邦人的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城市。保罗到了那里，就第二节遇见一个犹太人叫做亚基拉，亚基拉北基拉也是基督徒，他们的职业是制帐篷，保罗也是制帐篷，他们就同住在一起来同工，同时也在一起聚会。那么就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个时候主就告诉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城里还有很多主的百姓啊，福音还没有传给他们，他们还没有信主啊，那怎么办呢？好，保罗马上十一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一年零六个月，就是按我们现在来算，就是一年半了，好不好？因为主告诉他，这里有很多他的百姓，所以他就在那里住，在那里住一年半，不走，在那里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今天你有没有知道在你的周围主还有许多的百姓，好不好？他们还没有信主，特别现在要回国内了，那么你回国内有好多是你的老同学，好不好？会见一个面吧，有亲戚会见个面吧，有你家里的人要见面吧。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主的本性啊？要好好祷告了，好不好？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失去这个机会，也很可能主就派你回去要把福音传给他，一定要回去有见证，传福音有见证。我有一个同学，大概比我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初中同学，他比我高，大概高一班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后来啊，就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来往了。没有来往呢，那么他做了一个什么，他是以后做什么工作呢？他是电气的工程师，在上海，大学毕业以后专门做电气工程师。我们因为很多年没有联系，后来呢，就有一次我去上海，就和他见面了。一见面以后，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非常奇妙，他的妈妈是一个中学教师，解放以后 他的妈妈的工作非常好，还写了一本书，现在这本书我那里还有，他妈妈写的，题目就是一个中学教师的自述。他妈妈就讲他是怎么教学生的，而且教得很好，这是解放以后啊出的一本书啊。但是后来我见了他以后，他又给我了一本他妈妈手写的东西，这一本东西没有放在那个书上面，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是写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好不好？从小是基督徒，应该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他后来就把这本书就交给我，他说你能不能够帮我做一件事情，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要证明我妈妈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他是个基督徒。他还写了一个东西，但是这本书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来做，好不好？那么我们见面以后，他因为是一个专业的电气工程师，那么在香港的靠近就是深圳有一个大亚湾，大亚湾有一个黑电站，有个黑电站，那个时候黑电站的这个书记呢就是李鹏的老婆啊，李鹏很有名吧，李鹏的老婆是书记。黑电站出了问题的时候，每一次就从上海把他请去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啊，他是很有名很有能干的啊。有一次我已经到加拿大来了，他要去到美国去看他的儿子，他美国儿子在美国念书，去看他儿子。那么就经过香港，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但是我在加拿大嘛，我赶不回去，我就告诉我的姊妹，我说你一定要请他养茶，好不好？一定要请他吃喝茶，但是帮我送一本书给他，什么书呢？认识真理。送一本认识真理给他，后来我的姊妹就请他喝茶，送了一本认识真理给他，他就看这一本书到美国去，他就信主了啊，就看这本书他受影响信主了。因为认识真理这本书啊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科学家写的啊，他怎么信主的？到了美国信主，他就住了一年啊，在美国住了一年啊，然后他就回国来，回国以后，后来我从加拿大我又去过上海，我们又见面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回到，他是共产党员哦，他回到国内以后，因为他在美国住了一年，大概政府不放心他，他每一次的电话都被窃听了，窃听他的非常烦恼。非常烦恼，不敢给别人通电话。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还读圣经，好不好？我们也给他介绍一些，啊，那么他信主了。那么这一个人，原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怎么会信主啊？而且那么困难的时候，但是感谢主，他的确也得救了。我想他的妈妈一定为他祷告，好不好？啊，妈妈还没有死以前，妈妈已经过世了。妈妈没有死以前，一定在为她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碰见的很多人，你不知道他的，也许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还是基督徒啊，好不好？也为他这个孙子祷告。也许就借着你去传福音给他，他的孙子信主了。啊，所以这一个，也就是我们千万。要看看保罗这个说法，就是主就告诉他，在哥林多我还有许多人，好不好？还没有信主，你不要怕，你就在那里去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福音的负担在我们身上，千万不要把你周围的任何一个人放弃了，一定要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把福音传给他。除非他自己绝对不相信， 然后你一定要给他要看了主的救恩。另外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啊，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啊，我们读到三十四节，十六节读到三十四节。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禁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哦，这个是保罗给希拉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腓立比啊，就是十二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地方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保罗因为赶出一个鬼去，所以受了那个地方他们的反对，最后就把他们关到监狱去啊，就是二十三节，打了许多棍，并将他们下在监里。他们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在监狱里面能够唱诗赞美神，那就是做见证吧，好不好？我们是来传福音，你们把我们关起来在监狱，在监狱里面我们也要赞美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地大震动，这个监狱就受影响了。所以这个禁足就是管理这个监狱的这个人，就因为看很多的锁链，地震以后很多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他就很怕，因为他是管理这些的，万一这些囚犯跑了，那抓到他他就没有命了，罗马人抓到他他就会被杀了，他就要自杀。保罗在这个时候就做见证了，就说你不要自杀， 我们都在这里。这个时候他看见，因为听见是保罗被抓进去的时候给他交代了，要看好这两个人，他们是来传耶稣的。现在保罗还喊他不要自杀，就是把福音要传给他了。他们这个时候就来跪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就问他说，第二三十节，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看他也提到要得救，他问我们当怎样行，应该怎么做我们才能够得救。三十一节，保罗他们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请注意这一节圣经，很多人误会了，就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你的全家就得救了，这就错了，好不好？所以说当信主耶稣，就说你要信主耶稣，你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你全家信耶稣全家就得救。所以当信主耶稣是指着你和你全家的人都要信好才能够得救，绝对不是说我们全家选一个人出来信耶稣然后全家都会得救，那不对的。好，所以这里是说，所以最后他们是全家都信了主耶稣了，全家都信主耶稣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见证，是保罗在腓立比就做了这么一个见证他被关起来他不怕，好不好？你们把我关到监狱去我也不怕半夜的时候我们还要唱诗赞美主，这是主就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对福音，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对于福音是不要怕，一定有主的同在主会带领你，但是你一定要先祷告所以他们是先赞美主，唱诗赞美主。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和主的关系对了，主会用你去传福音。你跟主的关系不对，主就不会用你传福音，你也怕传福音，好不好？也怕所以那么最近我们也有弟兄姊妹说到为主耶稣做见证，比方说我们和一批不信主的朋友在一起，我们吃饭，比方有的时候过年了他们请你去吃饭，如果你有负担你可以去。吃饭的时候怎么办？你要做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不只是嘴巴来说，第一个吃饭你先要谢饭吧。一个基督徒和一批不信主的人一起吃饭，他们不谢饭你也不谢饭，好不好？所以第一个你的见证就是要谢饭所以有一次我在国内也是这样，我们的老同学见面了，几十年没有见面，大家一坐在那里要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菜都齐了，我说你们先吃吧，我说我要祷告，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说我要先谢饭他说好好好你帮我们谢饭吧，好不好一定要谢饭，谢饭就是一个见证。所以结果他们都等我一起来谢饭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要见证，不只是给他们传讲耶稣就是说你回去，你在国内，你在一些不信主的人的面前，你必须要有一个见证，见证你是基督徒的见证。好，保罗他们就是有这个见证然后进主这一家全部都救了，最后全家都信主而且受洗了。那么神的做法，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处圣经是很重要的，第一处就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就读这一节，这个请大家记得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很好记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这个万人得救，原文不是万人，按中文的翻译是万人，就是一万个人才得救，两万个人就没有了，那就错了。原文是所有的人，那个万字在希腊文是所有的人得救，神是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所以你不要看见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现在没有信主，大概神不希望他得救，那是错了，好吧？神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每一个亚当的后裔都得救。所以你回去你一定要看见你周围接触的人，你的同学，神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那你应该为他们祷告，应该为他们祷告。这是第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神愿意五万人得救，所有人都得救。还有一处圣经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好，这里有一个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个人人两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同一个希腊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翻译成万人，这里又翻成人人，原文是所有的人。神是盼望所有的人都悔改，所以第九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什么应许的尚未成就啊？那就是说这福音要传遍到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现在福音还没有传遍。还有那就是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填满，所以主所应许的还没有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但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今天福音还没有传遍，那是神在那里宽容，希望福音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是乃愿所有的人都悔改。刚刚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不愿有一个，那里是提摩太讲的神愿意人人都得救，好不好？每一个人都得救，这里是他愿意人人都悔改，每一个人都悔改。这是神福音，不是传给我们只是少数的基督徒，不是的，每一个人神都要做。所以我们回去，你回到国内也好，你在这里也好，你的同学也好，你千万要有一个祷告，为他祷告。因为用神这里有两句话，一个是神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那我这个同学神一定是愿意他得救，好不好？我这个亲戚神一定是愿意他得救，我这个朋友神一定是愿意他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每个人都悔改，神是愿意，好不好？所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你是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主，这是神啊，这是你的心意，好不好？把这个心意到主的面前去祷告。我们如果是这样祷告，神会给你一个负担，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就像神对保罗说，在哥林多我这里有许多我的百姓，好不好？现在还没有信主，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好，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要看看因为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填满，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天下，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啊，千万不要失去机会，好不好？好，我就先借助这几节圣经交通在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
我来讲一个见证，
好好，
真正的事情啊。我想你们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台湾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叫做美丽岛事件，年纪大的人就懂，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个时候美丽岛事件呢，要抓一个人，要 抓一个人，他抓那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走投无路，他就去找教会，就说看看哪个牧师可不可以帮忙。因为在我们根据我们的尝试，一个传道人他是不能够拒绝帮助人的，一定要帮助人。所以呢，这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高俊明牧师，在台湾是很有名的牧师，现在已经80-90岁了，年纪很大。那高俊明牧师呢，他就跟他的秘书讲，他说哎，我们认识的姐妹里面不是有一个人姐妹，她不是一个人住吗？方便不方便你去联络他，看看这个政府要通缉这个人能不能住在他家。结果呢，这个秘书啊就去联络那个姐妹，那个林姐妹就去联络他，结果就去住在他家。可是这个时候因为都没有证据嘛，没有证据是这个传道人在做这件事情嘛，所以呢政府就派人整天派好几组人24小时在这个传道人的家里头住 在他家里头坐在那里监视这个牧师，他不许他有什么行动。结果这个牧师啊被他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在家里头监视很一段时间以后，他实在是耐不住了，他就跟这个监视的人讲，他说哈，我们天天在家里头，我讲这个圣经给你们听啊，你们也不是那么能够接受。他说这样子，我们去钓鱼，我们到外面去钓鱼，那你们呢也监视我，而且我们也钓鱼了。他从那个钓鱼的故事里面呢，他就把福音就传开了给这几位几组不同的人。后来他们就觉得奇怪啊，他们就问他，高牧师，像你这么好的人，你怎么会政府要想办法要抓你？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一个传道人我知道，你就是要帮助那个比较有困难的人，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今天他就犯了罪，我们也要帮助他，要把福音传给他。所以那几个人监视高牧师的那几个人后来完完全全都信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一个传道人他能够这样子真的是很好的见证。后来被判了，高牧师最后啊也被判了罪，去监狱里头坐牢，坐了一段时间。他说监狱里头他一个人关一个房间，没有桌子啊，他要写东西呢就要趴在地上，要不然就是把那个纸放在他的膝盖上写东西。可是他每天有一个朋友来看他，他准时的，就是那只蟑螂。蟑螂到时候来了，他就跟他讲：“哎，我很高兴啊，我又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哈，我真的是很高兴，很安慰。”他说：“我在这里，我都没有人讲话，只有我可以把很多话可以告诉你。”从他的身上，从他的那个见证里面，你可以真的可以看到一个传道人，他是这么样的伟大。后来他也关了好多年了。他出来了以后写了很多本书，现在这个人还没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我觉得一个传道人也好，普通人也好，如果你能够把你真的很好的圣经的章节唱诗给人家听，人家都会受感动的。因为他讲过，他说他在牢里头他也是要每天要唱诗 准时唱诗，准时读圣经，所以那个狱卒啊，就是那些管他的人啊，他们也很受感动。当时在台北有一个地方叫做景美看守所，也因为这个传道人，也因为这个牧师，很多很多人信主。真的，我们常常会借着很多不同的机会，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
哎，我再补充一句，这个加拿大的一个记者哈，就高牧师在监狱的时候，就去访问了高牧师，就问他说：“你怕不怕？”就高牧师的回答说：“我最怕是没有上帝的地方，因为是基督徒，到处都上帝无所不在。”对，他的回答就是我怕的是没有上帝的地方。可是他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
好，其他人，好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好不好？全年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
那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又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平安的过来。主要感谢你借着每一个妻子的第一次的聚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纪念你，来审查我们自己一周的对人对神的过犯，也在你面前可以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也感谢你，也借着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真的我们要将福音要传给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因为神愿意是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真的也带领众弟兄姐妹回国的时候，求你将福音的负担也赐给我们，也借着我们在你面前为家人的祷告，愿他们在听到福音的时候能够愿意悔改，愿意来信从，愿意从你那里得那个永远的恩典。所以我们也求你前边也继续保守教会接下来两个星期的聚会。愿你也保守，也赐福给我们。主要我们今天也要聚会完毕要散去，求你也保守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祝福弟兄姐妹接下来一周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